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1月28日宣判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入狱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举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批评。当局指称王全璋受境外反华势力培训，接受外国经费，试图颠覆国家政权。法庭在2018年12月26日对他进行了不公开审理。那次闭门审判吸引了国际社会、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当局在法院门口设置了关卡，限制车辆进入，在现场采访的海外媒体新闻记者无法接近法院大门。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王全璋的宣判，声明说王全璋以和平的方式为中国的人权站出了发声，反而被惩罚，这令人愤慨，他必须立即无条件获得释放。今年42岁的王全璋律师代理过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是所谓的709律师当中最后一名被宣判的律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上台后加大力度打击异议人士，当局从2015年7月9日开始逮捕一大批维权律师，这些律师被称为709律师。曾经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王全璋律师在那年的8月被逮捕，并被切断与外界联系超过1000天。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去年12月再次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受美中贸易战的因素的影响，利润下滑趋势预测会继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12月实现利润6808亿美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1.9%。11月的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1.8%。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说，受美中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正面临订单减少、裁员和工厂关闭等挑战。澳大利亚一名高级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拘押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与此前逮捕2名加拿大人有关。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帕恩星期一在新加坡出席一个论坛时说，我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杨先生被拘押与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做出的决定有关，我也看不到这跟2名加拿大人被关押有关。澳大利亚籍时事评论人士和商人杨红军与家人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多日。菲律宾南部一所天主教堂发生的2起爆炸袭击已经造成21人死亡、81人受伤。警方表示，此前的死亡数字因重复计算而产生了错误。菲律宾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在一份声明中承诺会继续追捕袭击者，直到每一个凶手都受到正义的审判。声明还表示，这些残忍的肇事者不会得到任何仁慈。第一起爆炸发生在菲律宾苏禄省首府和乐市一家天主教堂举行弥撒时，军警人员赶到现场救援时，在教堂停车场发生第二起爆炸。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联合国总部会见记者时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在金融上不与马杜罗政权打交道。蓬佩奥说，我们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和我们一起认可总统胡安·瓜伊多，我们也希望每个国家都能确保他们的金融体系与马杜罗政权脱节，并允许。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leaving messages on the telephon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会面第六部分，重点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Jefferson 先生。Jefferso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一位接待员。
Today's guest is Arnold Jefferson.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 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电
话录音。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两句话。
Can I take a message?
可以请你留言吗?
Can I take a message?
这是接电话的人常说的一句话。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是怎么拼的吗?
Let's listen to Mr. Jefferson answering a phone call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下面我们就来听先锋技术公司接待员 Jefferson 先生怎样接电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H-A-N-S. 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he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对话。请大家注意对话中的各种电话用语。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很抱歉 ,Epstein 先生不在办公室。或者说 ,Epstein 先生出去了。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正在旅行所以他无法打电话找到我。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下面请大家听老师做一些词句的变换。请大家注意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I'd like to speak with Mr. Michael Epstein, please.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ould you let him know I called?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Would you mind spelling your name?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I'll call back tomorrow. Interview.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听 Elizabeth 同 Jefferson 先生的访谈。访谈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A phone number. An address. An address.
地址。
An address. An address.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如果电话号码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回电话了。
Is it difficult to take messages on the phone?
Not really, bu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I hear.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spelling. Foreign names are sometime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 I usually ask the caller to spell his or her name.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Phone numbers, addresses, and so on.
Yes, 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Exactly. So I'm always sure to repeat back a phone number.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I've enjoyed being he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接着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的提问。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His name is Hans Schmid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现在再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H-A-N-S. 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S-C-H-M-I-D-T.
文
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学习如何避免在电话留言中出现错误。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To repeat.
重复。
To repeat.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我想留言。我们再听听这句话。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有时候我在电话留言，但是对方得到的却是错误的信息。我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Gary 认为好的接待员能够主动询问你要不要留言，然后会确认他所得到的信息。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意思是，在你说电话号码时，要把号码分成几部分来说，例如415-234-4698。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报电话号码。
Practice confirming information. Finish the sentence.
请听众先注意听电话号码，然后由 Elizabeth 说出这个号码的前半部，请听众说出号码的后半部。
My phone number is 573-6042.
That's 573. That's 573-6042.
My number is 697-2852.
That's 697. That's 697-2852.
Let me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It's 9357.
That's 606. That's 606-935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的 Milton 女士打电话给 Weber 先生留言。我们先来熟悉对话中的几句话。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请你告诉 Weber 先生今天五点以前给我回电话好吗?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请你拼一下你的姓好吗?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我会把你的留言转告给 Weber 先生。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 receptionist asks for information and then confirms it.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商务对话，请注意接待员如何询问 Milton 女士的情况，然后加以证实。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听
说练习。
Repeat these key sentences.
下面都是在接电话时常用的句子，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提
示。今天Gary 要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n商务活动中，打电话留言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打电话的人来说，要用could开头的句子提出请求，例如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接待员也要客气礼貌地回答问题。例如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为避免接待员拼错你的名字，有时候要用一个单词来说明到底是哪个字母。就像中文里有时候要用词组说明到底是哪一个字。例如这句话中的
T as in 10.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Today, we learned the different ways of sending emails. 今天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中国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1月28日宣判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入狱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举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批评。当局指称王全璋接受境外反华势力培训，接受外国经费，并试图颠覆国家政权。法庭2018年12月26日对他进行了不公开审理。那次闭门审判吸引了国际社会、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当局在法院门口设置了关卡，限制车辆进入，现场采访的海外媒体记者无法接近法院大门。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王全璋的宣判。声明说，王全璋以和平的方式为中国的人权站出了发声，受到惩罚，这令人愤慨，他必须立即和无条件获得释放。今年42岁的王全璋律师代理过很多敏感的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是所谓的709律师当中最后一名被审判的律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上台之后，加大力度打击异议人士。当局从2015年7月9号开始逮捕一大批维权律师，这些律师被称为709律师。曾经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王全璋律师，在那年的8月被逮捕，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超过1000天。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去年12月再次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受美中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利润下滑趋势预计会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1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018年12月实现利润680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 1.9%， 11月的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1.8%。 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说，受美中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正面临订单减少、裁员和工厂关闭等挑战。澳大利亚一名高级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拘押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与此前逮捕2名加拿大人有关。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星期一在新加坡出席一个论坛时说，我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杨先生被拘押与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做出的决定有关，我也看不到这跟2名加拿大人被关押有关。澳大利亚籍的时事评论员和商人杨恒军与家人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后与外界失去联系。杨恒军又名杨军，中国官方上个星期四确认，杨军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最近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菲律宾南部一所天主教堂发生的2起爆炸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81人受伤。警方表示，此前死亡数字因重复计算而产生了错误。菲律宾政府发表一份声明，承诺会继续追捕袭击者，直到每一个凶手都受到正义的审判。声明还表示，这些残忍的肇事者不会得到任何仁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联合国总部会见记者时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在金融上不与马杜罗政权打交道。蓬佩奥说，我们希望每一个国家都能和我们一起认可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我们也希望每个国家都能确保他们的金融体系与马杜罗政权脱节，并允许属于委内瑞拉人民的资产流向该国的合法治理者。我们也希望这种和平过渡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必须支持法治，支持委内瑞拉人民通过其宪法确认的临时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提到蓬佩奥宣布的给委内瑞拉人民2000万元美元人道主义援助。蓬佩奥说，那是初步的援助，用于食品和医疗，开始恢复秩序。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上，在空前的安保措施中度过，前往悼念的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题词，老老实实照着邓胡造的路子走，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两天之后呢，美国大使馆官网就登出了赵紫阳的照片，外媒指戳到了当权者的痛处。公安部长赵克志在中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呢，呼吁要抵御颜色革命，全力保卫政权和制度。习近平日前在高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大谈抵御重大风险，倡导斗争。那么赵紫阳忌日种种异象反映了中共面临的何种国内外局势？为什么中共时隔多年重提抵御颜色革命？习近平担心的重大风险指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李进进。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在波士顿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政治评论人高鑫。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静静好。
哎，高鑫您好。
我们、
哎、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先来谈习近平。这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呢，他在省级干部专题讨论班上大谈忧患意识，他有20多次呢提到要预防风险，既要警惕黑天鹅，也要警惕灰犀牛。我来请教波士顿的高鑫先生啊，许多媒体都注意到习近平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他担心什么呢？
他所担心的，我们首先呢，从刚才你在新闻中已经介绍的这七大风险的具体例举上，表现出来了。第二呢，就是他谈七大风险的这个研讨班的具体形式。我们知道，中共政权轻易上是不会，比如说像庆祝十七大呀、19大呀、学习十九大的专题呀等等这样的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召开这种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专题研讨班。所谓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意思就是省里边的第一把手，党委第一把手和省委第一把手，还有部的部长，或者有的是部的党组书记是另外一位。这些人呢，集中起来到中央党校，短则一天，长则3天的专题研讨班，足以证明他们所要研讨的这个内容是大的不能再大的事情。那么，习近平政权在过去一直是为他们自己政权所取得的所谓伟大成就鼓吹风景这边独好的时候，突然搞了这样一个防范和抵御风险的研讨班，足以见得这个风险已经让习近平政权感到已经大的不能再大，危险的不能再危险的地步。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底线思维，所谓的防范风险，并不是习近平口中第一次提到，比如说2017年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到过所谓底线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事情从最坏的角度想，从最坏的角度呢做出最好的准备。所谓的防范风险呢，现在加了一个防范抵御风险。所谓防范，当然就是未雨绸缪，就是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那么抵御就不一样了，抵御就是说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风险来了以后它还能抗得住。所以在现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相信呢，无论从政治，无论从经济，无论从国际环境角度，习近平政权都已经深刻的，都已经非常感到了非常严峻的形势压力。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先生在新闻中已经播报了七大风险的具体内容， 他把最前面两个风险，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风险呢，分别介绍了。那么可见呢，就是以后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所谓颜色革命的风险，还有就是青年学生左派势力的风险，都包括分别包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风险里。那么党建风险呢，我这里要多着重多谈一句，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月或者上个月月末才讲到了反腐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今天呢又把党建领域的反腐当成了七大风险之一，足见习近平政权已经意识到了他这个从根子里边腐败的，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继续蔓延，继续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
那么为了预防风险，我们注意到呢，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谈斗争哲学，观察人士认为这让习近平与毛泽东思想好像更靠近了一步。我来请教纽约的李静静先生，习近平为什么要斗，他与什么斗呢？
主持人您好，我觉得他的斗来斗去就是要控制局面，他现在危险发现了这个国内外党内外很大危险，为什么他突然现在开一个所谓党政干部这个研讨班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新的科技手段，可能他们通过大数据发现一些问题。我们还清楚地记到1989年这个在2月份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酝酿了一些风暴和风波，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的这个对风险的估计还没有现在这么在技术上有那么的这么充分和高明。我估计现在他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已经感到了民众从上到下有了危险，那这是他的一个前提。然后他当然也可以也感觉到了党内也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反对派的力量声音，这一点呢从他在去年年底2018年年底纪念中国改革40周年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吧？他这个前面部分呢就继承了胡赵的路线，没有赵，没有胡赵哈，继承了邓的路线啊，给予邓和这个江包括胡锦涛这几个人给高度的评价，对吧？当然他没有提到赵紫阳，这是中共的这个历史对历史不够尊重的一个表现，对吧？但是呢他最后的笔锋一转的时候，到最后结尾的处，这是他的这个核心的笔锋，他是该改的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啊，这就是他把这个从党内的那个关于文革的历史的肯定，或者对文革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结论的肯定，对这个文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斗争的否定啊，这样是一个党内的一些势力，对他来讲，我看他是心不情的，愿意不愿的，对吧？那这就反映出党内斗争非常复杂，他为什么把文革这个还是按照邓当初的这个结论做出了明确的决定，然后最后呢他在转了那个风头搞斗争啊，过了2-3天以后他又搞了政治局会议学习会议，这个我们看到学习会议的最后一个结论一段落全都是讲斗争，那一段话里面讲了20几个斗争啊，这个斗争哲学呢，就是换句话说呢，是看到他首先看到了危机，所以他想把这个危机啊，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来加以这种加以防范，加以控制。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愚蠢的手法、方法和手段。所有的这些不满和所有的这些从大数据来看出来的这个社会不安定、党内的不安定。党内的不团结其实都是来自于习近平本人，这个流转呢是中国2018年这个人大会议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现任制以后所产生的，所以这个他搞斗争哲学表明了他现在的坐的位置不稳，所以他要表忠，要下面的这个各级干部对他进行表忠心啊，这个斗争哲学的背景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有人呢就从习近平的这个最新讲话中呢看出了更为严厉的社会管控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高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言论，他会在哪些方面收紧社会控制呢？
我想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他就开始进行一步一步的他极左面目的暴露，是从他的一步一步的极左面目的暴露，就是加紧社会管控的行为和具体行动，是从2013年的8.19讲话开始。这个8.19讲话，我记得当时因为最先被外透露的高宇女士还因此被判了徒刑。那么他这个8.19讲话，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一下，就是充满了语言暴力，满口的都是刚才主持人和静静先生所说的阶级斗争语言，比如敢于亮剑之类。这敢于亮剑是这种暴力语言，这个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口中是不可思议的东西，除非你是针对敌动国家的武力行为才会有这样的表述。那么你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哪些方面，我想呢，除了刚才静静先生已经提到的已经具体分析的舆论管控，还包括了思想管控，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他这次把七大风险特别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都要分开。那么所谓意识形态呢，就是所谓的思想管控，另外还比如宗教管控、民族区域，特别是宗教民族区域的管控，另外就是社会管控。社会管控当然就是防止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说工潮、农潮、学潮，比如说前不久一直前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发生的退伍军人的所谓的集体事件群体事件。那么我想主要谈一下思想管控呢，当然是包括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管控，也包括对成年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人文界的，就是社科和人文界的老师及专业人员的思想管控。要像刚才静静说的，他越是感到他自己的政权不是那么稳固，他个人的所谓核心地位其实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其实都是在被迫接受，他就要继续更强迫的、更进一步的压迫你们接受他的所谓4个自信和4个意识。我们知道他这个4个自信呢，也是从我刚才提到的2013年他上台不久，他有了8.19讲话之后，当时他特别强调针对西方外部环境的乱象，西方国家外部世界的乱象，他们自己风景这边独好，所以呢足以证明他的所谓4个自信，就什么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还有文化自信。那么现在自己陷入了这7个危机，特别是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人们自然就会从这个老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甚至党的基层干部也好，自然就会从制度层面找原因，从所谓的道路方面找原因。那么对社会精英的思想和舆论管控呢，显然已经让习近平政权意识到了不能不管、不再管就已经来不及的地步。比如现在胡静莲已经公开讲话，就是你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胡德平呢也公开发表文章警告，实际上是不点名的警告习近平本人要不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好的，那么在谈到确保政治安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具体强调呢，就是要做到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我来请教李先生，中共已经把网络呢看作是一个攸关生死的这样一个决战之地，这对于我们尤其是翻墙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对网络的控制是越来越严，这我们都知道了。这他讲的依法管制，就是说对那些翻墙的人都开始管制，行政拘留啊，或者更严厉的处罚，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可能在下一步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措施，就是关于法律方面，他们可能会制定一些规则，对于那些翻墙的、散布言论的人给予什么处分。所以呢，这个是习近平不光过去是叫做 censorship， 就是叫做言论审查。言论审查是说我就是当局哈。只是让说哪些让你讲，哪些让你不讲，哪些让你看到，哪些让你不看到，这是一个一方面的比较，稍微就是说从言论的控制角度来讲呢。那么他们现在加了一句依法管制的时候，他就变成积极主动的出击啊，对那些他认为你不该看的看的，就是涉及到翻墙的这些人或者发表言论的人，他们主动的出击来管控，就是基于行政上的刑法或者行政拘留等等方式来对这些人予以处罚。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在 历史，这中共在过去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个新的举措，是一个和过去仅仅是在言论上的审查的一个很大的退步。
嗯，那么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这个担忧呢，看起来绝非无的放矢。远的我们不说，就说上个星期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4周年这个忌日呢，就出现了许多让官方堵心的这样一个事情。首先我们看到是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前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这个题词，我来请教高先生啊，杜导正的题词为什么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巨大关注呢？
首先呢，我想应该是有比较才有鉴别，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没有当初胡锦涛那种愚钝，你就比较不出赵紫阳的非凡。同样呢，没有如今习近平的专制呢，你就比较不出同样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的开明。另外呢，就是没有习近平如今的倒行逆施，他的倒行逆施还不是针对全社会，针对还不仅仅是对全社会，还不仅仅是对整个世界潮流，就是针对共产党的体制改革这个过程，他也是倒行逆施。那么没有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呢，人们也不会去深情怀念赵紫阳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内的曾经有过的一股健康势力的总代表。我个人呢特别感谢主持人和美国之音呢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赶在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的时候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对赵紫阳先生和对习近平这两个人的比较。我是在1985年和赵紫阳先生有过一次接触，前提是当时呢我鼓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提出了一个建立教师节的动议，这个动议上去以后呢，很快的得到人大，也得到了赵紫阳的批示，接下来呢就定了赵紫阳就定下来了，这个教师节呢是当年9月10号开始第一届就在我们师范大学举行这个庆祝大会。当时呢我在师范大学一直运作这件事情，我们请了赵紫阳当时的总理，我们请了当时的教育基金会的会长王震，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记得也请了当时的国家主席，但是呢最后呢是赵紫阳先生亲自来了。赵紫阳先生他讲话之后，赵紫阳先生到来之后，后来我在写关于习近平的文章，我在关注关于习近平报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有所对比，就当时的赵紫阳出行的那种松懈的程度和今天习近平那种，无论是因为他自己贪生怕死，还是因为他手底下的人的所谓忧患意识，那真的是天壤之别，这个就不再细谈。其次呢，我想多谈的就是关于赵紫阳和习近平的水平，也真的是天地之别。堂堂的习近平博士，我前面写过很多文章，我们主持人也好，美国之音也好，都有过报道，都有过关注，就是习近平他自己什么事情要照稿念，而照着稿子念的还往往打磕巴，还往往都要出错，是不是？比如通商宽衣之类啊，这个呢我们就今天不是今天主题。可是赵紫阳呢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真的是有非凡的领导能力和非凡的口才。他在我们那儿做了讲话之后呢，是我到台上请赵紫阳先生把他讲稿给我，赵紫阳他那个一口河南话是讲稿，我没有讲稿。然后呢他给我一个巴掌大一个纸条，那个纸条呢上面写了很大的字，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眼神问题，一共写了6个字，祝贺成就前景，就写了这样6个字。然后呢就是一篇非常非常流畅的讲话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讲话稿只有我录音，中央电视台当时呢没有去根据这个录音去整理，新华社找我要到的是我把录音稿为我们校报当晚发报整理出录音稿。第二天我发现各大报纸根据新华社通稿 登出来的那篇稿子就改了一个字，就是我根据严格根据赵子阳的录音，我一个字没改的前提下整理出来的。新华社就改了一个字，足以证明赵子阳先生的演讲水平。赵子阳先生这个演讲水平呢，在我如今追踪习近平的这个习近平博士的这个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的领导水平和演讲水平的时候呢，我才感觉真的是天地之别。那么下来我们再谈，就是杜导正的题词为什么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关注。那么赵子阳在习近平心目中，在习近平没有当国家主席和这个总书记，习近平没有进中央之前，赵子阳在他心目中，赵子阳和他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过去多有报道都认为习近平很尊重他，但是无论那个时候怎么样，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819讲话里边，他特别讲到了如果放松舆论管控，如果放松思想教育，那么政权的垮台、政权的更迭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他说的什么？当然说的赵子阳当总书记的8964时期、89学潮时期。所以呢，他习近平上台之后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里直接点过赵子阳的名字，但是他对赵子阳的否定肯定不亚于邓小平对赵子阳的否定。
那么据报道呢，这一次当局在赵子阳故居安排这个警力和安保措施都是14年以来呢空前没有过的。我来请教李先生，这与今年六四镇压30周年这个敏感年份有什么关系吗？
那当然了，今年六四呢是30周年，这个屠杀30周年的一个重大的纪念活动。那他们现在换句话说，从他的这个出访啊，他的讲话啊，他各个方面表面出他整个的这个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他要求讲自信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自信，他感到的危机，就是我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方面的问题。说他从大数据上可以看得出来，从微信的这种人们讲话啊，或者微博或者 email 或者是电话短信当中的人们交流当中，他可以发现出来。人们整个社会已经发表了很多的不满情绪，啊，这个是他们感到不安全的、有危机感的最主要的地方。当然，他也一再强调党内的这个要政治意识。所谓党内的政治意识，就是要叫你这个党内的这个党员们和党员的各级干部们，不得对上面的议论，不得对上面的政治发表议论。换句话说。他们还要下面的这个各级干部对上面对习近平表示忠诚，他的危机感特别严重，所以他开始进行各方面的管控，这个是实际的情况。我觉得跟着这个高鑫刚才讲的那个话题，我觉得我加两句话啊。我觉得习近平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点像毛泽东的这个1962年这个七届人大会的这个状态。是他当然比不上毛泽东哈、没法比毛泽东。这个当时是毛泽东认识到错误和缺点一些问题，想把它纠正过来。这是70年大会的一个背景，他还讲到民主集中制。他后来呢，70年大会以后呢，他觉得自己的权力有危险，所以马上呢就发动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讲的10年灾难。那么这就是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路线，一个思路哈，就是他感到有政权危机的时候，他就要用另外一种政治的方法和手段，不改变自己的这种错误前提下，继续的犯错，把这个国家为挽救自己的政治地位，把这个国家带到灾难。那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今天我们看到他所认识到的这种社会危机和危险，其实都是习近平自己带来的。首先他搞控意识形态控制，刚才高鑫讲啊，2013年8月19号开始讲话啊，讲到了几个这个控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到了这个去年到2018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他搞政治局会议，搞政治斗争。那最主要的一个事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2018年3月份他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现任制等等这些做法，还有对这个海外的出现，所谓的这个 要改变世界规则，那是2015年、2014年的时候叫的比较强烈的状态，就是要去打那个日本的钓鱼岛，是吧？然后设立这个东海防御区，然后对南海叫唤的比较厉害。
好的，我们感谢李进进和高鑫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